后我原来录过一个，就是那个人穿着一个唐僧的戏服，然后他有一个是裸露上身的场景，对吧？那就是什么都没有，也没地儿藏。
嗯，
然后
唐僧裸露上身，
反正这比较怪。只是举个例子啊。这时候风声，推上去一点，哎，有一种歪风拐过去了，让人感觉到哎有一丝诡异。然后呢，这个大殿里的雨声呢，它很暴力，它在骂那些人，在摔一些东西的时候，那时候的雨声呢，可能就是会激烈一些，体现出一种非常紧张的一种情绪。如何，以你的技术的方法，以及你的审美的方法去感知当时当刻的情绪，然后呢，同时要把风声、雨声、偶尔有的雷电声，以及一些虫鸣鸟叫进行这样的一个平衡。噪音没事，后期那个蝉鸣鸟叫后期卡车过了，后期，有时候甚至于这些话，这对于录音师来说就是一种选择，你是选择去计较，满头大汗的得罪所有人，还是好好的去跟他们聊，让大家理解你。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一窍不通，我是 Toka，
我是小鹏，
我们做这档播客就是为了陪大家一起用满满的好奇心来感受世界的参差多态，所以我们每期都会请来一位或多位某个领域很有研究的学者、专家或者行业高手，一起来讨论我们正在关心的问题。这一期我们请来的高手是录音师张建喜，建喜先和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建喜，小张。
那我说一下这期的前情提要，是因为我们这个五一节前发了一期的复盘，然后发出之后收到了不少的评论，然后其中有一条就非常犀利的指出来，我们的内容还行，但是声音质量不够专业。所以看到这条评语后，我跟 Toka 的第一反应就是，我去，我们是专业的吗？就然后但是不得不说还是激发了我们的斗志，就是要找一个处理声音的高手来请教一下，所以就找到了建喜老师啊，小张老师。然后建喜之前是在 NYU， 就是纽约大学，学的数字媒体专业，然后就在美国待了四年，参与了大大小小十几部长短影片和一堆电视节目的这个制作，然后回国之后就发力更猛了，不仅在大合唱、我在故宫六百年这些大家都听过的纪录片担任这个同期录音师，还为影悬崖之上、封神这些大片效果力，总之就是特别厉害。所以这一期我们是这么设计的，第一 part 呢，我们先跟建喜聊一聊录音师这个工作中的一些经历故事和行业门道，然后第二个 part 我们就准备精准知识下乡扶贫，然后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录播课到底要怎么调这个声音，怎么用这个声音才会像是专业的。好，那咱们第一 part 先走起。我之前看建喜的个人网站上面写了不少经历，有当同期录音师的，然后还有当录音指导的，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英文的 titles 的一些职业，比如说这个 sound mixing assistant， 还有 re mixing assistant， sound mixer， 还有 sound design， sound editor， 能不能就是大概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岗位到底是具体负责什么，然后里面最初级的是啥，最高级的最大的官又是什么。经历太多，
一时语塞，
一时语塞。
我在想你们的这个后期的节目是谁剪？
我剪，
就挺辛苦的，我觉得也是。嗯，就是很多的点什么的需要来修，挺辛苦的。
首先表示了，
先表个态。
首先对，反正感谢你刚才介绍。首先，我觉得我是一个行业小兵，还在学习过程上，还是一个年轻的工作者，还需要继续努力。然后，
这是郭麒麟的那个。
然后说回刚才你提那个问题。在中美之间的话，虽然 title 有很多的不同，但其实如果从上往下说，最大的那个在中国叫做录音指导或者叫做声音指导，然后在美国会叫做 supervising sound editor， 就叫做声音剪辑总监。他们的主要任务呢，就是从技术上以及从这个所有的声音的工作人员上进行一个统筹，然后对整体的声音有一个把控，然后并且最终对导演进行直接的汇报和负责，就相当于所有声音部门的东西都是我来管。
嗯，
然后再往下呢，有如果按照工种的重要性来说的话，接着往下应该叫做 re-recording mixer， 是你刚才提到一个，中文就叫做中混师或者叫混录师。
嗯，
他所做的工作呢，就是将所有的声音元素进行一个整合，并且最终把所有各部门的声音汇总到一起做成一个东西。然后再往下的话呢，就是各类的编辑。 就是叫 editor 啊，做的其实就是把所有的素材进行一个组织编撰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说到如果现在我们就直接跳到后期了嘛，那么后期的话，大家要加工的听起来是有很多很多，就是在大家的印象里可能就是声音这一大类的东西，但如果在声音后期的话，实际上是分为大概五个大的类别。然后最开始最主要的就是像我们现在说话这东西叫做对白，就是声音语言类的。然后就是环境，环境音指的就是平时我们在生活当中会有的这个风雨雷电啊，城市的各种声音啊，这个叫做环境。然后呢，另外两大主类的就是叫做拟音和效果。拟音的话呢，简单来说就是所有跟人的动作相关的东西，比如说我的脚步声，然后呢我有一些衣服的摩擦声，然后开关门，或者我拿一个杯子然后从桌子上拿起来再放在桌子上，产生这些交互的声音叫做拟音。
我看过一些就是电影的配音，他们也有一些配一些这种相关的，但是他们也还有什么风声雨声这种打雷的，他们也会有做这些效果，这些属于你刚才说的。
接下来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它可以归结为环境，就是说所有的这些类别呢并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界限，尤其在现在的话其实有很多的其实有跨界的。就下一个类别想说的就是一个叫效果。效果这个声音呢，实际上就是我们无法直接去怎么说呢，就是直接在生活中比如说你说像风雨雷电这种东西，我们不可能说打个雷或者弄个闪电然后我就操控着自然环境去做这样一个东西。那么如果我在自然环境中直接录到这样的声音，比如说我在终南山山顶，然后那天下打雷下雨，然后录了一个，这个算作环境的范畴。但是如果我通过一些比如说传统过程中拿一大钢板然后在那抖这个东西呢，其实就算作是拟音师做的效果声。啊，对，它呢并不是人发出的声音，
对，
但是呢，它是由拟音师那边收集到的一些，我们看到的一些客观的物理的东西，然后它本身跟这东西没关，但是它用类似的声音去成立出这个声音，那这个就叫做效果的范畴。那可能著名的效果的话，还有一些，比如说《星球大战》里面，有那个光剑叫 lightsaber， 就是光剑的那个 zoo 的声音，然后包括你说那个激光枪嘛，然后包括黑武士他戴上面罩之后那个呼吸说话的声音，这个也算效果。然后包括前段时间放那《金刚大战哥斯拉》里边那个金刚和哥斯拉，其实都是非常经典的一些，算是sound designer， 就是声音设计师，通过编辑能够收集到的一些素材，把它们糅合到一起做出的效果声。啊，这是可能把几个概念串到一起。那么如果我们从底下再往上，最后一类的就是音乐啊，这个是五大声音分类中同样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一般是由作曲家按照导演的意图创作出来一些音乐。然后最后这五个类别就是对白、环境、拟音、效果和音乐，把这五类汇总到一块儿，交给混录师让他来完成一个最终的综合操作。
那咱们刚才说了这么多职业的一个细分，然后从上到下的，可不可以说一下，然后也说了一些这种声音元素的分类嘛？那如果说我正常比如说我做条片子的话，一般来说它的那个顺序是什么样子，就是它的流程。
如果从声音部门的角度出发，然后从一部片子的最开始，首先就是在拍片子之前，声音指导会代表整个声音部门先去跟导演开会，然后跟导演交流一下，就是说导演你想在这个片子里有一个什么样的声音呈现。比如说导演说我想要全部的同期声，那么声音指导就知道，哦，我同期的时候得稍微下点力把这东西录好。他可能会说这部片子呢我想用大量的自然环境来体现一种什么样的情绪，那么声音指导就心里有个概念，这样一方面可以在同期进行一些布置，跟同期录音师说你应该注意什么什么东西。第二方面呢，也可以在后期开始提前做一些准备，这个是前期的叫pre-production meeting， PPM。然后呢，在同期的拍，然后进入到同期拍摄的过程当中，就是由同期录音师带着他的同期录音团队，在拍摄的现场进行一些同期声的录制。比如说演员在组上说一些话，然后呢，他也会抽空去录一些环境，比如说你爬到泰山啊，对，泰山上面刮风啊什么乱七八糟的。
是抽空了，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有时候录音如果不在录制一些语言内容的时候，他的工作其实蛮单调或者说孤独的。因为比如说画面的时候你可以拍人山人海，对吧，然后你也可以拍一些自然风光，就算他背后有成千上万的游客在那儿，然后但是你挤到最前排你拍自然风光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你周围到底有多少人，只要你在画面里避免这些人。但是声音的话，但凡你旁边有一个人声在那儿搞一点什么，弄个塑料袋啥的，这个整体的环境你想得到的东西就会被破坏。所以录音师在录一些环境，一些 元素比较单一的环境的时候，必须要自己一个人默默地走到一个安静的地方，然后你也不能发声，他也不能发声，然后把那个东西录下来。所以为什么是抽空？
我有个问题啊，就是说其实这种当场录的这个环境声和你模拟的环境声哪个会更好一点？我感觉是
应该是哪个更贵吧，我觉得。
我觉得模拟的应该更好，因为虽然它环境录出来那个感觉，但是可能
它话筒啊或者设备啊会，
对，这是一方面影响，
让它那个真实性会被影响掉。
对，这是一方面，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它就算是呈现了真实的，但也不一定是好听的，就是不是适合的，我觉得。
现场拾音的话，如果除去语言类的内容啊，可能我会想到的主要有两大类，归结到刚才我们所说那五个元素里啊。第一个就是环境声。环境声呢，其实举我们身边的例子，就有点类似于城市的，比如说我们在中关村的街头要录一个中午的午饭时间的繁忙的街道环境。那么这时候呢，我可能要做的就是拿一个相应的麦克风或者录音机啪往那一立。但是如果你要细细拆解各中的元素的话，你如果从视觉，无论从视觉上还是听觉上，会其实有很多元素。比如说首先是公路上的马路上的车，对吧？如果你在上海的话，其实车的鸣笛是有严格的限制的，那它可能就没有什么喇叭声，要不然会罚款。但北京的街头的话，可能中午就很燥，夏天跟冬天又不一样，对吧？如果你下了雨下了雪之后，路面情况又不一样，然后街上的行人的话，他的多少，他有没有在过马路，有没有这样又是一些声音，男生还是女生，然后再加上街上的，比如说我能想到的人行道的那种灯滴滴滴的声音，然后再加上旁边又划过去一个什么外卖的小哥的声音。所以其实街头的元素或者说环境元素有时候可以很简单，你到沙漠里面它就是沙漠非常安静的声音，但是如果你在城市或者到热带雨林里，它的声音其实是要细细拆解开来是非常非常非常丰富的。所以如果你要想完全从零去塑造起这些东西，
很麻烦。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花时间甚至于花极高预算的东西，而且或许也达不到那样的一个效果。你因为你说我要做小麦做外卖小哥的这种车，我到底要花多少，怎么花，对吧？当然导演如果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意图，说我不要车，我也不要人，我只要外卖的声音，那这时候当他有一个比较单一的明确的需求的时候，那我会衡量，那我觉得可能底下垫一个淡淡的城市的晚上的声音，比如说中关村半夜的声音，车也很少，人也很少，然后呢再加一个外卖小哥的声音进行这样的一个拼接。所以是根据导演的需求以及或者声音指导的需求，我们提供不同的同期元素也好或者是后期的元素也好，然后进行一个混合的过程。
所以可以理解成拟音其实就是更贵吗？
拟音更贵，
因为从零到一如果一个一个这么拟然后拼出来，其实就是成本越来越多。
那也要看你的同期，其实要的确要列出来，然后去看，这个没有办法一概而论。
对，因为像风雨雷电这种，你要是去录，我去录一个打雷的声音，
当然，因为全世界现在世界各地都有录音师，然后有很多的他们会
提供素材，
他们会提供素材。比如说我就想要一个美国落基山脉的，
这么细啊，
什么那个草原上面的一个环境，当然不会这么细啊，因为你也不知道落基山脉到底什么样。我兴许在华山上面录一个也是一样的感觉，对吧？但是他们可能就是当地会有录音师，他生活在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但是他同时有录音设备。我经常能看网上随机去找这样素材，他就说啊，是晚上，在这个下雨的时候我录制的远处在就是远远的打雷然后小雨的声音，或者是倾盆大雨的时候的东西，大家会提供这样的素材。那么你可以根据你的需求或者你想象当中的声音去找到这些素材，拉到你的剪辑线上去听一下，是不是我要的感觉。如果不要的话，因为雨的素材库里面会分类很细，比如说毛毛细雨、小雨、中雨、大雨，然后倾盆的雨，然后远的、近的，然后包括打在不同的材质上的声音都会有啊。所以现在其实世界各地已经有很多的同期录音师完成了这样的一个素材收集的工作，我们需要的只是精准的定位它，把它们很好的柔合到一起，然后找到最合适的感觉。当然如果你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找或者怎么也找不到的话，最好的方式还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去录或者是去拟音。那么这时候的成本估算的话，没有办法说谁多谁少，只能看对于那一个场景来说，或者对于这部片子来说，什么是最好的方式。
明白。那咱们刚才说了这个就切回流程这个话题哈，咱们前面说了这个 PPM 就是这个前期的这个开会，然后说了同期声的录制，然后接下来往后呢，
接下来的话其实就回到了刚才所说的那个后期的阶段。在我们同期录完了所有的声音，然后会把它交到后期部门，就叫 post production process 了。然后呢声音指导这时候会出现，然后来组织自己的一个后期的团队。最基础的岗位就是编辑，声音编辑， 声音编辑的话可能有专门编对白的编辑，有编环境的编辑，然后还有编效果的，然后编拟音的。当然拟音师的话现在可一般他们会有一个自己的整个一个团队，他们团队就是有人会去做动作，有人负责录音，有人负责直接把这些声音收录之后进行编辑，他会以整齐的剪辑线的形式重新给到后期团队，这样后期团队需要的就是打开他的工程，把相应的脚步往上一套，对，这样的话我就自然而然的这些东西就上去，而不用所有的零七八碎的上千上万条素材丢回一个人的空间让他从头到尾的去编。所以不同的编辑其实也是把自己的部分的东西整合好，然后把自己的备料，你切好萝卜，我刮好我的鱼，抛好我的鱼，然后把它统一的备好料交到厨师面前，就起到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
就厨师是混音吗？
厨师的话应该算是混音师，对。如果按照这个比喻来说，编辑更像是那些不能说备菜的吧，只能说是准备成为一个大厨的人。他们会先从熟悉备料开始，了解食物的这个属性。然后呢，
晋升方向也是这样吗？
有的人的话可能这个每个人不同，有的人
因为张老师就做过所有这些，
我的话就是一个反复横跳的，后来发现实在自己不太适合做一个编辑，因为真的坐不住，而且编辑熟练的编辑的话手非常快，你就感觉到他真的像在弹钢琴一样，然后你看他手在键盘上不停的滑了，然后屏幕上的东西在不断的快速的变规整，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很神奇的过程，像魔法师一样。
明白，那你刚才就是也说了这么多不一样的这种的声音，尤其说到雨的时候就感觉说哇塞，雨还有这么多种类的雨，就是觉得听起来就挺 fancy 的。那声音的好坏，比如说你们去听的话会和我们这些一般人很不一样吗？比如说我们都是去电影院看一大片。
声音的好坏的话，我的理解可能有几种好坏啊。第一个最简单的就是你这个声音的录的素质，就是它的 quality 是不是好的。比如说你用一个假如说你用最开始用那个诺基亚的一个什么最早出的那种非智能机，拿它去录一个声音，然后播出来之后就它明显是它的质量音质是非常差的，那么这一下可能就跳脱出来，就是说你为什么要用一个这么低质量的东西。但是在电影里面或者在现代作品里面很少见到这种情况，除非是你特别要求把它处理成那样，或者是一部纪录片里你为了凸显出来一个历史音效的效果而呈现那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呢再往下走一个阶段，其实就是一个审美阶段，就是你的声音有没有以一种最合适的方式把它去呈递出来。有时候呢这种声音会给的很直白，比如说你看着一个人从远处走过来，他本来是一个由远到近的过程，但是你却听他的脚步声，假如说是一个女生穿着一个高跟鞋，或者是女生穿着一个平底鞋，但是你走过来的时候听着是高跟鞋就在你面前重复踩踏，毫无节奏，一副很死板的声音，那么你就知道它跟画面产生了一种非常大的一个矛盾。当然这个矛盾是非常罕见的一种东西啊，但是它就其实没有关注到声音的它只关注到了声音本身是不是我想要的那个声音，但是却没有和画面形成一种很好的关联。然后再往上的一层就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审美，
就是刚才举这个高跟鞋这个例子嘛，但是这个是我没太明白，就是说它是一个音画不同步吗？比如说那这我画面他这个人他走的就是一个不规律的一个这个一个画面，那你配的时候难道要给他配规律吗？
我们从最差的一点来说，就是从底往上聊啊，最差的一点就是说他既没用对材料，同时又没同步上。比如说左脚右脚左脚右脚，它那个脚步是完全错开的，而且用的不是同一种鞋，那么你就会完全的出戏。然后再往上进一步呢，就是你可能材料用对了，比如说它是高跟鞋，你也用的是高跟鞋，但是你却没有同步上。这样的话你看着的感觉跟你的听着感觉就产生了一个错位，你就会我们词儿叫出戏，你会觉得不对。那么你从戏里面一旦因为声音的原因而从戏里面跳出来的话，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是一件很不好的事儿，或者是很负面的一个
东西。是沉浸感的一个，
是一种沉浸感。所有的部门的人共同努力的原因，就是为了让大家在那个90分钟或者120分钟完完全全的放进去，产生共情。比如说服装很好，摄影很好，表演也很好，这时候突然你的声音的话，比如说要打雷的时候突然出现了鸟鸣晴天的声音，那你就会一下就跳出来了。那么再往上的话，就是说它点对齐了，材料也对，但是它的空间感不对。比如说它是从一个长长的走廊很远的地方走过来，按照我们惯常的意识就是啊，它很远，混响很，就是回音很大，但这时候它好像就在你的面前不停的踩，那么就觉得
多普勒效应，
就是它没有那么快，多普勒非常快，它就如一下过去啊。 啊。然后呢，如果空间感也对了之后，那么这时候你就感觉到这个女生穿着一个高跟鞋，从很远的走廊尽头逐渐的走近，声音逐渐变大，然后也逐渐变清晰。那么这时候你就感觉到，哦，一件事情在向你迫近啊，她是不是要过来传递一些什么信息，或者我期待那个女孩终于来了。那这时候的话，你才能从用声音去帮助你感知你所现在所观看的这个场景的东西。但是如果任何一部分没有做好的话，就容易你的就会分神。
嗯，
所以就相当于其实你最要的就是要大家沉浸，然后去相信你在这90分钟制造的这么一个氛围，然后有任何一个步骤如果是减分的没做到，好像脱离了一点点真实，那其实就是不断的在减分。
从制作上来说是这样的。然后同时我觉得也需要大家达到一个相同的对于这个片子审美的认知。就是说如果有些人单纯只是看这东西，我就想听个乐，就像听相声一样，当然相声是一场非常好的艺术形式啊。他不把它作为一个视听的艺术存在，他就是听着感觉很有意思，他就是想知道，哎，接下来这女主人公怎么样了，他们撕逼没有，或者说这个孩子到底最后归谁了。那他只是听，他不会在意一些细节。但是如果一个人真的他花了很多时间，我就给我时间全部都给你了。我们就会希望给他呈现给最好的一个东西，不希望他当他期待很高的时候，我们却给他的是一些完全无法匹配他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嗯，哎，那你就是也在中美两国，其实两个地方都参加过不同的这种的电影啊、电视啊，还有这种广告片的这种的制作。就针对这些不同的类型，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工作流程，或者说这两个地方、这两个国家的一个，因为一提到美国，就觉得他们是一个好莱坞啊，这个行业非常领先啊。就这个在工作上面，你会有体感上有明确的不一样吗？
我更多的接触到全流程的制作，主要还是回到国内，因为在美国的时候，头两年在当学生，然后第三年的时候曾经尝试过去做一些其他的行业的工作，但是在第三年下半夜吧，相当于重新再跳回这个行业里来，从学生片开始干，然后在16年底回到国内之后，在回到国之后开始大量的接触到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的东西，以及各种类别的制作。所以说我更多的感知的是国内的这样的一个后期制作流程。但同时呢，国内现在的一些团队在有了条件之后，他们会寻求在国外找到一些比如说在某一些方面有他们长项的这样的一些团队来完成一部分的影片制作。所以我看到的很多其实是像这种跨国合作的一样的过程啊，这是其实是一个趋势。即使你说好像美国的好莱坞是世界电影工业的一个领头羊，但实际上他们的制作的工序的话也会分成很多块，然后会找欧洲团队，找印度的团队，找亚洲的团队。比如说在拟音这一方面，中国的团队其实性价比来说，包括他们的活什么的，都是在世界上绝对是领先的。
嗯
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工作流程当中，我会发现在世界范围的话，所有的工艺流程都在互相的去融合。
嗯，
是一个融合的过程。我们有我们的优势，比如说我们很灵活很灵巧，一个人就是团队的人数虽然很少，相对来说比较少，没有美国划分的那么的细。比如说当你在看到片尾清单的时候，美国的那个后期团队可能有二三十号人，甚至于这只是声音团队就有二三十号人啊。然后会有一些比如说 A 组的 B 组的，然后额外的一些人，然后包括一些助理的临时加进来的一些人。中国团队呢现在的人数也在逐渐的增多，因为他们的分工也在变细。但是当人比较少的时候呢，好的一点就在于你这个人对于更多的声音元素有所控制的时候，你会更有一个整体的概念，你不是只干自己那一摊，你会对于啊，比如说效果和环境之间的一个平衡有一个更好的认识，你可以去处理它。同时呢，也会在我看来，小的团队其实会有一种更紧密的合作关系，它会更在我看来更人性化。而工业化的另一方面呢，其实就是它会变得大家更像是零件的就是一个大机器的一个模块，你可以做得很好，但是如果做久了之后，其实会消磨掉一些个性化的东西在里面啊。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感知。
就刚才咱们也聊到就是技术发展的问题，我想知道就是现在的话有没有在声音上，就比如说像在电影方面有一些什么李安呀、卡梅隆啊，他们在电影技术上不断的在去追求，然后在画面上也有其他的一些艺术家在追求，但声音上有没有有一些就前沿的发展或者前沿的一些探索？
比如说我从一个技术的对比上，我可能做一个尝试去解释你这个问题。比如说摄影机，在90年代的 应该90年代的时候还有大量的这个胶片在使用，但后来大概在2000年左右，具体时间我不太确定，2000年左右开始出现数字摄影机，然后这两年的话我看了一张单子，就是基本上入围电影节的他们会有一张清单，就是说今年入围电影节这些最佳影片的人团队他们使用了什么摄影机拍摄，现在已经
大部分都是
数字摄影机啊。那所以说这个从画面角度来说，从有电影以来长达一个数十年的过程，然后在近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话，完成了一个非常快速的由模拟时代或者说胶片时代向数字时代转变的一个过程。然后摄影机也更新换代非常快，所以有很多人说就是不要买摄影机，因为你刚买的时候它可能就已经落后了。但是什么比较好呢？比如说镜头，镜头它的光学原理的话是一直保持一致的，所以有些老镜头你可能用了六七十年，它依然在被使用。声音呢，其实也是一样，数字的录音机，你比如说我从六七年前开始入行的时候，开始做的时候就用了，就直接就用的是数字录音机。但是呢，在早些年前，比如说90年代进入电影学院的这些老的声音行业的从业者，他们都是从这种模拟的袋子开始做起的。所以他们
模拟的袋子，
模拟袋子就是磁带，
哦，
磁带。模拟呢，模拟的概念就是 analog， 就是它是可以理解为就是数字的另一面，就是非数字的东西，他们经历了这个模拟时代或者磁带的时代。然后呢，他们进入到了这个数字时代，所以他们会对于模拟的原理、声音的本质的原理和数字的使用方法都会非常了解。但即使是录音机跟摄影器材都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变换的基础上，有一些我们使用的话筒依然是30年前或者40年前的录音师还在用的一些东西，他们属于模拟的范畴。现在虽然有一些数字话筒，但是话筒这个东西呢，它其实怎么说呢，就是话筒它虽然技术在更新，但是它本身它不带脑子。他没有办法去选择啊，我的话筒指向这儿，我自己会选择我要录他，我对着你，我只录你的声音，只录右边这个人的声音，但是不录左边这个人的声音。话筒是死的。目前据我所知的话，好像没有一种话筒能够智能的去选择到底去拾取谁的声音，因为其实声音它就是波嘛，对吧？两个波搅到一块儿的时候，它没有区分说，我到底要选择中间的这个频率那个女生的波，这个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即使进入到后期也是。但是现在的确在后期的时候有这样的一种技术，就是比如说你一首音乐有人声有鼓然后有吉他，它就好像的确能把这东西播出来，就有点像我们卡拉 OK， 把那个难听的人声给播掉了，然后只留曲子我自己唱一个更好听的，有这样的技术。
那是因为它声音的属性就不一样，但如果都是人说话的话就比较难，是
比较难，因为有就是说虽然说男生跟女生说话的频率会略微有所不同，但是大概还是在一个大的一个范围之内，所以比较难剥离啊。那么刚才
话筒
对话筒的话，它我们依然还在使用这个三四十年前使用的一些经典话筒，就说明就是说一方面呢，它的功能在现在依然是成立的，另一方面呢就是说技术的进展可能还没有先进到或者完成到一个质的飞跃，能够很好的替代掉我们原来依然在做的这一套东西。
这也挺好的，就否则的话更新换代太快了，我的天，这得烧多少钱啊。
但有些人比如说我们经常使用的一支经典的话筒，在十年前的时候那个价格现在还是那个价格，所以那时候你不如买点其他的投资品。
从这个角度上。
哎，咱们说到那个同期声嘛，因为我看你的个人网站上面其实写了一段非常中二的声明，就是说你自己对同期录音有着无以言表的执着，就是以抓住清晰对白、收录全面环境、帮助后期还原真实场景为己任。听听多么的中二，就是你为什么会对同期声就是有这么大的爱和执着？然后同期声的这个收音的话，有什么这种门道你想分享一下的吗？
当时这个我觉得比较主观一些吧，就当时本科的时候我在上海上的本科，然后我们那个是一个影视方向的一个专业，虽然说是影视方向的话，但是我们乱七八糟的一些理工科的东西还是要学的，因为它是基础嘛，比如说什么数字电路、模拟电路、线性代数，然后反正考的一塌糊涂啊。到了大三的时候我们会分方向，有人分纯技术项，有人分画面方向，有人分声音方向。然后我当时感觉之后，我似乎对画面方向没有那么敏感，但是我会更喜欢去听一些就是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声音，就是可能会对声音有一个更明显的感知。画面的话我会觉得，哦，有很多大师他们有非常美的画面呈现，但是我完全无法 就是自我认知，就是说怎么去创造这些美好的画面，我只能努力的去尝试。但是声音的话，我会觉得可能有一些更天生的感知，所以我就选择了声音方向吧。这个是它的一个开始。然后比如说在同期录制的时候，我当时写这段话真的也很纠结，现在看的时候真的好中二啊。然后更痛苦的时候是在尝试把它翻译成英文的时候。然后就是我会觉得你在录几个人对话的时候，如果你录的话没录实，我们叫没录实或者录虚了，然后录的不清楚有摩擦，我就会觉得特别扭，我就觉得这事儿没干好，浑身就焦躁。但是如果说在你的耳机里出现的是这几个人聊得非常清晰的，能够感知到情绪的，不带环境噪音的一个忠实的还原的现实场景的这样的一个声音的话，我就会突然有一种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对了的一种共鸣
的这种爽，
就一种对，虽然不是造物者吧，我们是帮助造物者去记录现实的一个人，但是真的能够感觉到一种非常快乐的感觉，尤其是当你在现场排除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你去跟人争执之后，比如关掉了他们的空调，让他们满头大汗，那我不管，我只要我的声音啊。然后呢，比如说关掉了那扇门，让他们没有办法通行，但是依然我得到安静声音啊。当然到了后来之后，我会发现，当你站在一个更宽广的角度去看待在现场发生的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我会觉得作为一个无论是纪录片也好，或者是剧情片也好，你作为一个组织的一员的话，不能光看你这一小块儿啊，尤其是当你的知识更多了之后，你知道怎样去掌握一个更好的平衡，你会意识到如何帮助导演，如何帮助制片人把这个东西弄好，有一个综合最好的效果出来，是我更应该考虑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说现在我依然很喜欢声音，但是在看到其他的一些因素的时候，我可能会把他们也纳入到我的考量范围内。就是说我的声音的话是不是能用更好的方式去呈现，同时也能让大家完成好他们的工作，让灯光部门能打好的光，同时呢我能够通过我技术的认知去躲避掉他们的这个灯光噪音，比如说让摄影老师的机位能够得到他们想要的构图。
灯光还有噪音是吗？
灯光的话他们有很多不同的灯嘛，比如说有一种灯剧组上很常见的，就是它带一个大的震流器，就是为了灯的稳定的话，它会有一个我们叫牛，反正一个机器，它会发出一个恒定频率的一个噪音。那么它一盏灯可能还好，远一点也还好，但是如果灯打很多的时候，它会就叠加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噪音源。那这时候怎么跟它去沟通，让它，当然大多数时候我们不会让它去关掉，比如说拉远做一些遮挡，或者说是不是我们能够做出一些调整，在所有的拍摄开始之前达到一个各部门都满意的状态。其实在真正开机的那个短短的时间之外的话，有很多的时间是在整个组去走动，然后跟不同部门的人去沟通。
那有其他部门找上来说你们这个弄声音影响我了的吗？
也会有。主要的一个经常沟通部门是服装部门，服化。比如说我们把他的，有时候我们藏一些麦克风，他们会做一些服装的调整，或者说他们的服装材料，其实这个是一个相互的，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帮助他们，比如说我们在不破坏你衣服材质的情况下把这个东西藏好，然后也不让你的这个衣服有褶皱啊或者很难看的情况下去达到我们的目的。同时呢，如果服装找到一个特别 creepy 或者特别怪的一个衣服，他们会提前跟我们沟通说啊，我们接下来要给他穿一个紧身的贴身的旗袍，然后他又特别瘦，那你们是不是要提前考虑一下怎么去藏你们的麦克风。
那你怎么藏呢？
有很多的技术方法啊，举杆是一种，然后麦克风就是我们更多讨论的是就是怎么去藏这个无线麦。比如说紧身旗袍，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嘛，因为你要凸显女生的线条，然后有导演要360度拍，然后又上拍又下拍，对吧？你不能，首先你不能一发生这种事儿你就去干预导演创作，说这不行，录不了，对吧？那导演就急了，那他说你搞创作还是我搞创作，是吧？对吧？大家都要搞创作嘛，对吧？那如果是旗袍的话，我们首先可能会用比较细的线，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用这个，就相对来说还能有比它更细的选择。然后包括的话，我们有很多的辅助的工具，比如说绑带，比如说是腰带，然后包括腿带。腿带的话有大腿的、小腿的，然后还有这个一些可以固定在根据女生的这个线条，我们是不是能够在一些得空的地方，我们去做一些麦克风的隐藏，或者选用更小的一些麦克风的发射机。就在很多的环节，如果你做好的这个选择和控制的话，是完全可以达到的。但是如果你换成一个新手录音师，你就给他那个东西，他也没干过这事儿，那他直接就炸了。然后呢，或者他就开始跟起争执，然后被开除了，然后请了小张过来，然后小张就说 no problem， 然后就能解决，对吧？所以所以就是说有时候在现场发生的一些我听过很多在剧组什么打架争执什么在杀青饭上什么干一些乱七八糟事儿，两个部门打起来了就基本没有，因为在平时过程当中更多的是沟通，我替你想，然后你也替我着想，大家好好的把各自想要达到的目标去达到，但是这个是建立在你有解决问题的方法跟认知之上，而不是靠谁的拳头硬或者谁的嗓门大来解决。
嗯，所以这些其实是发生在执行的，就是真正在制作了，已经到片场了，而不是说在那个 PPM 的那个会上可以解决的。就是导演其实没办法预知到这么多的可能会打起来的仗的。
在开预先的会的时候，声音部门的老大就是声音指导，一般也会去开会。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大家会坐在一块看剧本，导演会讲他的一个意图，然后可能会讲啊，我比较关注这几场戏，你是不是有创意意义上会不会有一些什么东西。然后当我们每次看一个剧本的时候呢，摄影部门有他的考量，他会想我从哪个角度拍，用什么样的机位，用什么样的器材，灯光会想这场我怎么打灯，录音会想的是这几场戏我们如果要收同期的话，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比如说那个星际有个叫 Gravity， 那个片子叫地心引力，反正就是太空里有两个太空人，然后有一个一半飞了没了，然后就剩一个人了，乔尔克鲁尼飞了，然后跟桑拉布洛克我忘了是谁了，那个是然后比如说他们在太空里是戴着头盔的，然后呢自始终戴着头盔的，或者有时候也摘下来，那么在一些比较奇怪的这种服装下，我们怎么着去做好一个最好的一个拾音的状态，那么有可能我们直接会把他的这个是不是头麦直接就改成进我们的系统，或者是我在里面头盔里直接藏好一个东西。然后我原来录过一个，就是那个人穿着一个唐僧的戏服，然后呢戴着一个那个就是唐僧的那个叫我不知道叫啥那个帽子冠啊，然后他有一个是裸露上身的场景，对吧？那就是什么都没有，你没点藏，然后
唐僧裸露上身，
反正这比较怪，只是举个例子啊。那部戏反正上不了啊，就是啊，他只戴了一个帽子，那你提前的时候
就藏帽子，
就藏
帽子也不戴呢。
帽子也不戴的话，那你就干脆你就什么也别穿了吧。
那你就可以拿一个话筒。
话筒杆是一个很好选择，就是无处可藏，那就无需再藏啊，是吧？当然就是怎么样在一些比较特殊的环境下，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常规的，那经常日常能遇到就还好。但是在一些比较特殊的，包括 Mad Max 常年在沙漠里奔袭啊，开着车呀、大汗淋漓啊，各种各样的东西，提前我比如说在车厢里是不是要藏麦？然后的话在人身上是不是藏麦，在他经常活动的区域是不是要藏一些麦，这个东西都是提前布置好。然后你也要因地制宜，比如说他的服装就是太空服，每一次穿的时候特费劲，那我可能提前跟服装部门或者道具部门去沟通，我提前里面就布好线，然后甚至于做一些比如说粘贴或者缝制，请其他部门人帮忙，然后我只要需要把发射机换电池那地方留出来就好。但如果你什么都不管，现场去了之后就停，给我半个小时，那你就第二天小张就来了，你知道吗？啊，所以就其实如果说你想要反正我们的工作就是帮助导演，不让他操心的情况下，最好的帮助他在现场解决所有声音的问题。有时候我们不光是收声音，同时的话，比如说导演想要听什么反听，我们叫反听，就是说。比如说导演说我想听他的声音，你给我送过来，那我就得设置好一套这个流程，怎么着在这边把这个声音综合好混好弄点漂亮之后送给他。摄影老师说哎，我不想听他的，我想听那个人的，那我给摄影哎，老师对。
但这不是声音指导要做的事儿，这是小张要做的事儿，是吗？
其实在很早的时候
小张怎么是不是声音指导了
就是原来在声音分工就没有到数字时代，分工没有那么细的时候，包括在现在中国倒不是，其实跟预算有时候不一定存在最强的关联。原来的人就是说你录完同期之后直接带着东西就到后期了，也是自己弄。就是有中国很多大概90年代2000年包括到现在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少。现在可能这个很多的录音指导他更多专注在后期棚里面怎么样去组织好团队，怎么样进行好最后的混录，然后会有专门的同期录音师像我这样的到同期去录。但原来的话很多人就是同期录完带着素材我直接就回来后来自己做了，这个是很常见的啊。
刚才有一个就是你刚刚提到说这个声音录实了或者录虚了，这个什么叫录实录虚了？
录实了录虚了哈，这个怎么描述呢？比如说节目应该是你经常剪，然后我只是举个例子，比如说我现在对着正对着话筒就在我的嘴底下我说这样哈，但是如果说哎我下楼剪个东西回头说一句话，然后这个声音呢你就感觉到它好像没有正对着麦克风，这时候呢我声音又回来了，这个就是一个虚实。这个东西呢 在我所知道里面应该是没有办法把虚辨实，可能就有点类似于你失焦了，
是
你丢焦了，
是。
当然现在好像摄影那个方面好像是有一种就是它
算法是，
它算法不是算法，好像就是一拍的时候它拍很多层的东西，然后你可以后期调焦。
对。
但是我说的这个声音比较常规的，就类似于你只用了当时一个焦点，你想把说你把前后景全给我调实了，或者我拍一个镜头你我要来回切，这个就但如果你把它录实了，你兴许能把它调虚。
对。
但是你如果录虚了之后。调时可能就会比较费。
那万一当时一下子就录虚了，你作为小张会直接跟这个，比如说如果是一个明星啊，或者一演员，你说，哎，那个大牌，你刚才那条录虚了，你给我重来录一条，你可以有这个权利吗？
从交流上的话，我应该不会直接跟他对话，我会跟比如说
导演告状，
我们会现场跟导演说导演他歪头了，他没对着麦克，当然不会这么说啊，因为这是我的问题。
对，那你怎么说？
就是因为
这怎么是你的问题呢？不是他来的？
对啊，
因为演员在表演的时候啊，除非是一些
除非动作很大之类的，
除非他把即兴作为一种。他把就是除非他对即兴有一些误解，他一直在按照他没有准备好或者没有理解这个人物，然后疯狂按照自己想要的东西去演，我觉得这不叫即兴，这叫捣乱啊。大多数的时候呢，在剧情片的拍摄现场，很多东西都已经定下来着，包括你的走位，你走了什么位置，该回头，该说什么样的词儿，该跟什么样的人有互动，这些都是固定的。他其实也是方便摄影师去移动机位，包括他的焦，他的焦点也要去跟，因为摄影镜头他的焦点其实非常的难去调控。然后呢，灯光师要在你每一个站位的时候要提前帮你把灯打好，然后录音师呢，他有一个什么的话筒员，他会去拿话筒杆去跟你。但是如果演员有一些即兴的东西，比如说大声了或者大的动作了，这时候你就不能说你怎么即兴了，你不行啊，你这个你再来一遍，对吧？如果他的那个素材的确是当时一刻的，就像 Eureka 就是特别好的一点的时候，那么是你的职责去尽你的认知跟技术去抓到这样一个东西。这也是我为什么喜欢纪录片，因为纪录片没有剧本。因为纪录片的话会一直刺激着你去分析现在在发生的事儿，它就有点像一直在实时跑这个流程，你就要集中精神。甚至我会有一种感知，就是说他说完的话下一秒他要开始接话了，我就把话筒挪过来一点。有时候其实这个过程也很有意思。回到那边，如果说演员他说虚了或者怎么着，如果是我的话筒员没跟对，那我就会说那个导演不好意思，这锅我一般我会自己扛，不会怪话筒员。我就说，哎呦，这一条我觉得我这边有点小问题，可以再来一条。啊，但是有这种说话的权利，其实也是在开机的其他的时间的话，跟导演的交流或者跟整组人的认知所建立起来这种良好关系的基础上，有时候才能提这种东西。有些人他可能就不提了，后期，对吧？然后锅就摔给后人了。
对，
所以就是。有很多同期的东西呢，其实是一个选择，就是当你坐在那一张椅子上面对这个台子和话筒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对于一些东西听之任之，哎，噪音没事，后期那个蝉鸣鸟叫后期卡车过了，哎，后期有时候甚至于这些话这对于录音师来说就是一种选择，你是选择去计较满头大汗的得罪所有人，还是好好的去跟他们聊让大家理解你，还是在一些时候不去争，但是在一些关键的点一定要把该留的东西留下来，这个每一个人去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啊，你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也是不一样，你要去判断摄影师是不是一条拍的真的很好，他比如说他前面20多条全拍砸了，就这一条特好，你说我这条不行，那摄影组过来跟你拼命了，提着杠子，导演说我就靠这一条得奖了，那你说那就对吧，我可以再保一条啊，我们经常现场会出现一条那这条过了我们再保一条，
对对对，
然后接下来又拍十几条也是有的情况。
对， 对，导演经常跟演员说的就是这条非常
好，
好，咱们再来一条
啊，然后就感觉还是不太再来，对
对，
嗯，
对对对，
那比如说能不能就是叫比如说交给后期啊，这条录虚了，录虚了之后下一条录实了，用下一条的声音和上一条的画面，但自己后期调吧。
出色的演员在表演的时候啊，我觉得很好的一点就是他其实每一条的表演，他当然不是说他情绪是平的，就是说今天我来吃饭了，20几遍全是这样，他是带着情绪的，但他的动作台词全都保持一致，非常专业啊，但是他同时每一条又是进入到角色里的一个表演，他不会给人添麻烦，每一条表演都不一样，甚至于我知道有些演员每一条说的词儿都不一样，并不是因为他觉得这样表演更好，而是因为他没有好好去完成自己该做的工作，如果说这个演员的表演足够到位的话，那我在后期的话是有很充足的可能能够去进行一个替换的，如果只是一句话或者一个词儿，当然在有一些情况下呢，导演会选择这部戏我整个全都用后期配， 啊，比如说呢，比如说有什么情况呢？比如说我在一个影视城，我拍一部年代戏啊，《情深深雨蒙蒙》。甄嬛传》旁边在拍《情深深雨蒙蒙》，这边大炮连天啊，这个日本人打进来了，然后那边甄嬛在那边摔杯子呢，对吧？那你两个戏都不太对。那这种情况下，我又必须从成本考量，我必须在这拍，我不可能把所有人清场，也不可能到故宫里去拍，对吧？那这种情况下的话，那导演就说，这环境我知道你技术上也达到不了。那我们问一下，跟声音指导沟通一下，然后声音指导跟这个制片的会负责算钱的人去算一下账，或者觉得大家能够接受这样的东西，或者说必须能够接受这样的东西，我们再看一下后期怎么去配。那么后期的工作当中呢，也会有一些演员自己或者是很出色的配音演员去完成后期对词儿的工作。
所以你的终极梦想是成为声音导演吗？
我觉得如果想在声音这个领域继续走下去，而且有着一个更大的自我表达空间，或者帮助导演也好，制片人也好，甚至于自己的朋友也好，去完成更大的一个或者更进一步的创作梦想的话，声音指导我觉得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但同时的话，我觉得我还是很喜欢现在自己干的同期的这个活儿。我先把它做好。
因为你有着这个无与伦比的执着嘛。
但是无与伦比的执着呢，也在不断的随着岁月的增长而变成另外的一种
理解。
因为感觉声音指导更多的是协调不同的部门，然后做一个统筹，做这样的事情。
很多电影人其实他很可爱，真的就像个孩子一样的，就是无论是导演
在变着法儿夸自己吗？
还是个宝宝。有些电影人真的到了一定年纪之后还像一个孩子一样，但是我同时也觉得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种热情在驱使着他，很难在就是拍戏看起来很 fancy， 你跟着演员啊，天天跟让关晓彤跳水他又跳水，让那个女演员跳水他又跳水，让这个男演员上树他又上树，但实际上是一个我们都戏称自己叫影视民工。同期拍摄的确非常的辛苦，一拉出去三四个月你也没法跟家人团聚，然后上山下海的，冬天你到最冷的地方，夏天你到最热的地方，然后冬天的话你要演夏天的戏，那你就得假装在一个很热的地方，却是一个很冷的地方。它其实有很多这个反人性的东西存在，但是都是为了给大家在画面里能呈现一个最好的效果。
刚才你也提到，就是在过去里面，就是咱们录音环境比较恶劣，或者是不能录音，或者是相关的一些挑战吧。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对你来说，你经历过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样的？就比如说有，就是不管是录音也好，或者处理事情也好，或者怎么样？
我能想到一个比较好玩的事儿，是当时录了一个纪录片。他那片子呢，可能不是一个很大制作的一个片子啊，但是它对于我来说，其实是个人感情投入很多。同时我也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一部片子。这部片子呢讲的是就是几个女孩和她们是骑马的女孩，然后她们会参加一些骑马的比赛。然后呢我们拍的那个场景呢是她们一共六个女孩和她们的六至七匹马，因为有些女孩可能会有替换的马，还有她们的家长，还有她们的教练，一共差不多小二十个人去参加一个比赛。那个比赛的场地呢分成三个主要场地，很分散。有马厩，就是马待的地方，然后看台以及赛场。马术的原因的话，这三个地方都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当时呢因为人手有限，预算也有限，所以我们只有三个录音师过去，然后摄影机的话大概有四台，是一个纪录片啊。然后呢如果你说比如说像传统真人秀这种方法的话，就是每一个艺人或者每一个女孩我们会盯一个人跟在后边，跟在屁股后边跑。但是预算有限的情况下，我们只有三个人，大概十几套无线。它还有什么难处呢？一个是地方相对来说离得远，我们得跟着一块走。女孩可以骑马，对吧？他们可以坐小车，但是我们有时候就还好，他不是跑起来啊，他只是骑着马走。还有一个呢，就是场景比较复杂，因为女孩在马身上的时候，她马上去参加比赛，她其实身上有一个发射的这个东西会干扰她的状态。所以对这样的人的话，我们要经常频繁的给她穿脱无线。然后女孩呢年纪又相对来说比较轻，14、15岁、15、16岁，她们其实也不太喜欢你频繁的去干预她，因为她不是专业的演员，她也会有自己的情绪。比如情绪好的时候很开心过来我们一块玩，如果情绪不好的时候就常招招手然后就自己就走了，这时候你还是要干的活，对吧？然后呢马呢这种东西也非常的敏感，你说如果我不带无线给小女孩，我可以举杆，但是你把一个长长的话筒杆举过去，一个毛扑扑的举到马的面前，马都很贵的，马都很贵的，马背后的家庭更贵，所以任何一匹马 和人我们都伤害不起。那这种时候的话，其实给录音工作也会带来一些很大的一些难度。然后更难的是呢，我们拍的那几天比赛每天的赛程都不一样。然后有的女孩呢，她可能跟 A 队去参加这个，然后有的跟 B 队去参加那个。然后下午呢比赛，她如果上午通过了，下午要去参加，如果下午没有，他会去选择看另外一个女孩比赛。然后呢，这时候他的谁的妈妈又跟过来了，然后又跟教练去过来去聊。但是我们又只有三个录音师，所以完全掰不开。然后无线也只有那么多套，我们没有办法去，非常理想化的去进行一个录制。反正
我感觉无解。
对啊，怎么办？
但其实遇到这个事儿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倒没有一种，就有时候我录一个新的东西之前，头一天晚上我会很紧张，我会睡不着。但这个时候我特别兴奋。
就是来了，我难题来了。
对，就是它的难度呢肯定是有的，但是它是在适当的难度的基础上。它不是让你在地球录月球，然后只给你一套索尼的无线，对吧？它是在我的穷尽我所有的认知的情况下是可以达成的。那么我们最后的话就是，首先做的就是分频，因为在现场的时候我们有十几套无线。然后同时呢，现场还有转播车，各种各样的非常强力的无线信号。我们先把所有的录音各自带着设备搁在一起进行一个频率分布。然后呢给每一个无线都编上号。然后呢每一个人分配好之后，我们最后分的是每一个人盯一块在这个三个场地尽可能能够覆盖到彼此的区间，就形成一个站位。比如说我盯马厩，他盯看台，然后呢他盯赛场。但同时呢我们在各自板块的话也有一些主要盯的人物，但是每一天都会变。比如说今天的话他完全不参赛了，我们就把他从我们名单上撇掉，但是你主要盯这个教练，因为他会在赛场。所以每一天我们都会拉一张无限分配的单子和一个被拍摄对象他今天可能在的场地的单子，以及你要站位和重点关注的一个东西。因为同时我们还要和摄影机进行一个配合因为摄影师还要听到我们给他送的一些无线里面的声音。然后呢比如说如果说小张从马厩到了看台了，然后他又飞速的奔向了赛场，准备去迎接马上要下场的一个女孩，这时候我们就会在对讲也不太很好使，因为很便宜那对讲，然后我们就用微信群就说现在把13频比如说小张你把13频现在过来了，你把你的那一路撇掉之后把它切换成13频。实际上我们的接收也很有限嘛，所以我们要频繁的用手去换。这个东西呢不太常规。按理来说你就应该理想上就我全都装好了，随着100路东西全都进来了，什么都有你随便挑吧。但是有时候大家还是要这个讲现实的，对啊，要挑重点。所以当时我们就是每一天晚上都会导演摄影部门所有的人还有我们录音会坐在一块开会，先看一下今天的素材，听一下今天的东西，就是大概听一下摄影机里今天的东西，觉得这个挺好，这块没跟上，这块有问题，然后会非常晚的时候大概11点多会出第二天的日程安排，我们再根据日程安排把摄影机的机位分，录音站位分，无线再分，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大家提着东西再赶到赛场，然后去给他们去盯这些东西。总之它是一直处在一种流动的状态下，没有东西是你能够坐在桌子前面开一个机关一个机然后一天就过去这样的状态。但是它让所有的最后的结果当然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让所有人都能感觉到一种很开心很昂扬的一种状态。
这片叫啥片？
我不知道能不能说这么详细，但是他是导演叫杨丽娜。他前一段时间拍了非常了解啊这个。然后因为疫情的原因有一些滞后，但是应该会在今年或者明年跟大家见面。
我感觉就比如说导演啊摄影编剧等等甚至服化道，其实在实际工作里面都和创意相关的那个关系其实还挺大的，但是声音的话就听了很多，它更多的就是说我要呈现那种真实，我要你能感觉出来我是不丢分的。那你会不会觉得说我的这个创意力和我的这个想象力其实被压抑了，会有这种感觉吗？因为其实偏执行的我可以理解，比如说马术什么的，就是我觉得我就特别厉害，就我搞定了，就小张以及另外两个同事一起搞定了这个场子，这个我懂。但是你在前期你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好像声音的那个
表达
对就会弱一些？
首先来说，同期录音师他只是录音部门的一个工种，他只是一部分。然后同期录音师的主要的工作最终还是辅佐或者说帮助录音指导，然后最终帮助导演去做好一个最好的表达。然后你刚才所说的这些导演然后摄影服装 当然导演是统观全局啊，生化，但是比如说服装摄影，其实他们主要关注的是视觉信息，
对，
而视觉信息呢又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平时花了绝大多数的精力体力，也是会获得最多信息的一个途径，一个渠道，
对，
听觉呢，但是同时也有很多人，比如说听播客的人，比如说更擅长，不是原来有一种学习方式，就是有人你是视觉型的还是一种听觉型的，我觉得我可能相对来说会偏听觉型。
嗯，哎呦，那你适合我们播客。
就有时候，因为我会觉得它和你平时的这个日常的工作和一些行为，它可以产生一种同时并行的状态。
嗯，
如果我要看东西，我就必须要坐起来，尤其看一些好的影视作品。
嗯，
我真的什么都，你也别跟我聊，也别发信息，也别嗑瓜子儿，喝点酒可能还行啊。
嗯，
我需要全情关注的，全情专注的去看这样东西，同时听这样的东西。
嗯，
那么视觉它既然已经占了这么大的一个表现的空间，同时它也有非常，它有很多的细节会被人所关注，那么自然他们会拿走，可能说理所应当的，或者说怎么说呢，情有可原的，去拿走大部分的预算以及大家的关注度啊。但同时呢，声音的话，其实你如果没有声音，想象一个默片，你有这些东西的话，这部片子就是我觉得它是不成立的，
对，
它只能被称为做一座默片，但是它不能叫做电影。电影是必须要有听觉的输入，而且非常健康的、美好的、有审美感的听觉输入的话，它才是一部真正好的一个电影。
嗯
啊，那你说，刚才你说关于想象力的问题啊，同济录音师的确，比如说如果是一部纪录片或者一个导演，他就是说我就要用铜器，我这个复古或者说传统，我就喜欢用铜器。那我首先我很感激他依然还在用非常重视铜器。另一方面我会尽我的所能，从技术方面或者创意方面去给他提供一些帮助。这个过程中其实是有很多的智力输入的，并不像看下来啊，别个无线往那一坐，开关机一天就过去了，然后钱一拿走人了。就是铜器录音室的工作，其实比如说你选择器材，什么样的场景，怎么样去规避一些问题，怎么样去交流沟通，这些其实有很多的不叫沉没成本吧，但是其实有很多的看不到的一些投入在里面。但另一方面呢，我们再回到后期真的是一个能够让你千变万化的去给这个作品重新注入生命的又一次环节。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剪辑台实际上是影片再一次进行叙述，进行故事的再讲述的一个过程。很多导演可能不喜欢这个话，就是说我写的本子你干嘛要让别人来改。但是其实当你在同期的拍摄当中，比如说如果你有一些你已经达到了你有想要的效果，你想再让它锦上添花，或者在一些就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一些额外的那种很美的点出现的话，剪辑台会给你一些非常大的魔力出现。声音剪辑的话听起来好像就是风雨雷电然后脚步声什么东西，但是声音更重要的一点是通过听觉的东西来去传达一种情绪。你比如说我参与了很小一部分的这个影，虽然只有很短的一段时间在做那个片子，但是给了我很多的想法跟一些灵感吧，或者说一些后续的影响。比如说影这个片子，它里面是整体的，它从头到尾都在下雨，就是雨这个同时还有很多的风在里面。影这个片子从头到尾有很多的雨和风声。如果大家有时候会去听一些比如说自然的声音啊，下一些 APP 啊，睡不着啊，或者神经衰弱啊什么的话，他会想听一些比如说这个 ambient sound， 然后就是白噪音，下雨轰隆隆，然后下雨哗哗。就有时候我一听那个一秒钟，我一下就感觉情绪完全就是我的生理上或者心理上完全转移到另外一种模式。所以说如果这个东西你要把它做成这样的形式的话，电影院里大家都睡着了。但是呢在这边呢视觉上你又要下雨。然后呢但是你又不能让感觉到乏味。
对。
如果你就想象如果一直下雨从头到尾都是同一个雨声，然后再刮个风五分钟大家就睡过去了，没有人看后面的
你就是你发生的东西了。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你要满足视觉，你要不能让大家乏，同时呢要传递情绪。
哇。
那这时候呢不光是你对于画面的一个解读，你要把素材先贴上去。同时呢你要比如说这时候的风雨声，简单来说啊，这时候风声推上去一点，哎，有一种歪风拐过去了，让人感觉到哎有一丝诡异。然后呢这个大殿里的雨声呢它很暴力，它在骂那些人，在摔一些东西的时候，那时候的雨声呢可能就是会激烈一些，体现出一种非常紧张的一种情绪。当两个夫妻对峙要弹琴的时候呢，又有一种悬疑的东西在里面。如何以你的技术的方法以及你的审美的方法去感知当时当刻的情绪，然后呢同时要把风声雨声 偶尔有的雷电声，以及一些可能一些虫鸣鸟叫，当然这还有一些这个常识在里面，就是什么样的雨你是听不到虫子的声音的。然后呢，是不是这样的雨量呢，外边会有动物比如说鸟什么的过，都是有可能的。然后呢，进行这样的一个平衡，
这里面就很大的创作空间，
是一个非常大的创作空间。包括有一个镜头是他拍向那个宫殿外面，那个宫殿是建在水边的，他有一个拍过去之后远处是群山，然后有一个小船划着桨往这边走，那么群山这件事你怎么着来理解，包括张艺谋导演他又从画面上渲染一种水墨的意境，那么如果你给一种我们所平时听到一种城市的很硬的一种雨声，它就太过于抢戏，那么怎么着又让它若有若无的那种感觉，满足它这种诗意的体现，同时不让大家感觉到乏味，又能传递当时的情绪，然后呢又能结合人物的动作台词甚至于音乐效果这些东西让它恰到好处。所以这仅仅我描述的只是环境而已，而且只是影里面的一个雨声。
对，
然后后面的话呢，另外一部现在好像刚上完还没有上的这个悬崖之上，它呢又是另外的一个，是极寒天气，是东北那边的刮风下雪，那么雪声也是，就是风其实是一件非常难的东西，就是很好玩的，有些人可能听觉感知有一些比较偏听觉的人，我可以再多讲一点风。风是其实是非常难录的一种环境，你比如说下雨你能感觉到它打在一些不停的物体上，它是有一些实际的声音，比如说打雷也是一个实际的声音，但风它本身是没有声音的，就是风它只是一个空气运动的一种方式，那么实际上我们听到的所谓风声都是风和现实中的一些物体产生一些交互、一些 interaction 产生一些交互所产生的声音。那么在沙漠里为什么那么安静，因为啥也没有，它呢可能就是一些低空划过的声音，甚至于旁边有一些梭梭树丛刮过的时候有一些小小的声音，否则它是非常安静的。那么你在冬天的树林和夏天的树林风声是不一样的，然后你在杉树林，就是那些常绿乔木就是那些杉树啊松树啊刮过又是不一样的。下雪的时候，因为雪在下雪的时候它会吸收掉很多周围的声音，所以是很安静的，那这时候的环境又是一种你会感觉到就很安，感觉到比平时更安静。那这时候呢小的雪、中等的雪、大的雪，刮的小的风、中的风、大的风，这种排列组合之后，它的实际情况视觉上是什么样的？比如导演说这一场我想要一场暴力的雪，然后呢，但是你呢又不能用特别大的雪声盖掉了正在降落下来的降落伞，然后人物的心情此时特别紧张，又是一个主观镜头，那么是不是要加一些人物的呼吸？那么他人物的呼吸、降落伞的声音、刚刚
是什么呀？
刚刚走的飞机、刮过的风，以及他看到旁边周围的朋友、另外的战友降下来，如何去调控这个比例？如果所有的声音你只把它落上去，都堆到前面的话，就是大家就没有一个重点了。就像音乐一样，如果鼓使劲敲，镲使劲夸夸夸，然后那个主唱也使劲的在吼，所有东西都堆到前面，就没有一种审美观。你可以听到所有的东西，但是它绝对没有一个审美可言。
有意思。
那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比如说我现在风是这样的，但是我为了表现这个人物比如内心的活动，表现某种情绪，现实生活当中他可能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声音，但我就是硬要用另外一种声音来去表现它，就我不符合现实但我符合人物心理，
这种表现手法是完全可行的。
这个叫做艺术夸张。
它是一种艺术表达，没错，是一种艺术的一种行为。但是你要明确的让观众感知到，就是说我不是在尝试做一个现实的东西的时候做坏了，而是你要在场景下自然而然的叙述到那样的场景，比如说前面他可能受了很大刺激，然后他表情很惊愕，比如说他刚刚受了 ABCD 一连串的刺激之后，他生理上产生了一些不适，或者心理上产生了一些不适，当大家有这样的一个自然认识之后，声音在起，所有东西都成立了。但如果你只是平地来这么一个东西，大家可能就得反应一下，哎，我靠，这是什么东西啊？当然，如果说你是一部艺术电影，你就说，我就是要让观众跟着我走，我就要牵着你的鼻子走，无可厚非。但是，就所有的东西，只要是能够被解释清楚的，或者在当时当刻是成立的，我觉得就是都是能够被接受的。但如果你单纯因为没做好，我不买那种账。
好，那我们现在就是在问一些相关，就播客相关嘛，就是平时我也会听很多播客嘛，然后听的时候其实有些播客它的音质，它的就是声音的质量也不是很高，包括像我在做剪辑的时候碰到的这个声音素材也很多都是不太一样的，就声音素材有些比如说它会自己破音啊，声音过高啊，爆了呀，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像电影里面有没有什么指标，或者是平时我们剪辑的时候没有什么指标去控制它？
破了和爆了这个其实应该是同一个概念，它是就相当于你的声音超过了你的 数字录的东西所能承载的范围，就有点类似于画面里面的过曝了，就是你爆了，那这些细节就没有了。但是呢，现在有些插件后期是可以把它救回来，它肯定是有一部分的音量损失，它相对于录好的肯定还是不一样，但是这个东西只要不要太夸张，在技术上后期是可救的。然后至于你所说的标准呢，的确在各个的播出平台，你比如说电视台，电台，包括现在的网上的一些这个播客平台也好，还有这些反正声音平台，它都会有自己的一个标准，就是你刚才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响度，那它的这个目的呢，肯定也是为了大家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不至于说你做的巨响无比，别人又做的巨小，那你对于你做的太大的话，那是不是对于别人来说就是一种伤害？所以大家就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按照这个东西统一出就可以了。
对对对，还有就是他之前也碰到，就是他会喷麦，它不是一段喷，它是永远喷，就是那个它可能是离录制的时候离手机太近了，所以它在说话的中间它也会喷。
那这个首先就得怪小张提前没有给你做好这方面的一个知识的普及。喷麦的话主要就是因为这又牵扯到一点原理的过程。话筒它的拾音的过程啊，其实是一个由声波然后转化为一个电信号的过程。那声波实际上我们说话声音震动，然后传到这个话筒的振膜里边，然后振膜也在那儿抖，然后这个抖动呢其实就变成了一种电信号，然后我们录到传到那个最终录音机里面。那么当你这个嘴里面有这种我们叫爆破音，波波佛佛好像不是吧，破就是这种音喷到话筒里的时候，它就相当于一个特别大的力量直接的撞到了上面，那这时候就会产生一些破音。那么这种情况下避免它怎么着呢，就是不要让它撞到上面。比如说有时候我们话筒会有那种像绒布一样的防喷罩，或者呢它说话的时候不要直接对着话筒，比如说带着一定的角度去这样做，或者是呢加一些有时候我们像其实风噪就是刮风的时候也跟这个爆破音有一点类似啊，虽然它们呈递出来是不一样的，而且处理方法也不一样，但是如果你在这上面再加一个防风的毛状的一个东西啊，它可以吸收掉一定量的这个爆破音带来的这个力，这样的话就可以尽量减小甚至于回避掉这种噪音。
后期还有救吗？
后期的话看严重程度，如果你听都听不清了，那只能请嘉宾再来一次。
还有就是主要那有一个是它太多次了，就整场下来几乎都就是你要是一个个修的话，就这个工程量
是
有点类似于画面你要调色套 LUT。或者跳一些模板的话，声音其实也有这样插件可以去弄，但是它还是取决于你的元素材到底有多糟糕。如果它的比较稳定，就是没有那么多的病，它制出来之后它还有个人样，但如果你的病太多了，那制出来之后只能确保它是活的。
还有一条我看到那个就之前有主播发这么一动态，说在女主播音轨在300赫兹的时候每拉升0.25 dB 会降低对女主播的差评10%，就这个江湖传闻或者说这个经验是有据可依的吗？
那可以算一下拉到多少就能到100%了，我觉得可以试一下，就是不然0%可以试一下啊，可以无限接近。300赫兹我觉得应该属于玄学的范畴吧。
玄学
啊，也可能是现在大家经常提到一个大数据，我不知道是不是互联网公司的大咖们做出来这样的，或许有，但起码在我听来有点像玄学。
那是
有点类似于原来我们玩 HiFi 的，我没玩过 HiFi， 就是长辈们玩 HiFi 的时候风电水电核电它的区别。其实从物理角度上来说它应该风电水电核电可能有点太过啊，有点攻击癖啊。但是其实300赫兹应该还属于低频的范畴。如果有一些低频呢是可以增加一些，我们用一些比较客观的或者说感性的词来说，可能就是有一些磁性啊或者这样的声音在里面，但每个人的感知不同。包括你每一个平台在播放的时候它会做一些波形的压缩，它可能会比如说电话里面你听到声音瓮声瓮气的，它就会自动切掉高低。那么你补一下300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音色的，但是女生的它的经典频率应该会比这个要再高一些，然后男生的话比女生的稍微又低一点。至于说每一个人的音色不同，比如说我说话的声音跟你说话的声音跟你说话都不一样，这要因人而异，所以要根据这个东西再根据听感去微小的调整。但是一般你要是调某一个频率调 0.5dB 1dB 就会有挺大的区别了，如果你再往上调超过比如说 3dB 的话它就是完全不同的一种状态了。 啊，这是刚才你说的一个匹配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用了不同的麦克风，
对，
然后呢又搁在不同的位置，说话的时候声音就会有一个不匹配的问题出现。那么这时候你就需要把它拖到线上面，然后通过一个叫 equalizer EQ 叫均衡器的一个调整，尽量让两个声音进行一个匹配。比如说今天你在这儿用这套设备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录了你自己的声音，明天你要回到家里在洗手间里拿着 iPhone 又录了一个声音，那么中间的话比如说你的环境，你的录音的器材，它的频率响应，就是说它的这个怎么说，它的特性，所有的东西都不同。那么你最终比如说你要先降环境的噪音，然后你要进行这样一个声音均衡的调整，所有的东西让两者尽量产生，
就有点像画面的调色，就是说
会有点像
你在这个情况下拍的照片的色调和那个环境下色调他们俩匹配起来。
对对对对对对对。但声音的东西可能它并不是完全的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就说哎，俩一样了，它微妙，你没有办法说两个东西拉到一块之后 EQ 自动就给你调平了。现在好像有类似于这样的功能，但是据我所知的话，反正我所见到的还是人手调整东西是机器目前还没有办法达到的。
你会有那种情况吗？就是调两个声音听着听着你听不出来了，就是调，就应该举个例子，就是看这个色调看那个色调，你看久了之后就觉得这两个色调
红绿色盲了是吗？
不是，看的时候觉得他们俩越来越差不多了。你比如说合上电脑，第二天早上起来再看，哦，还是不一样。
我想到另外一个故事，就是我当时在 NYU 的时候选了一门音乐专业的课，然后那个老师是专门做音乐的中混的，音乐的中混呢可能不像电影一样有那么多的元素混在一块，他所做的工作其实就是在已经大部完成的音乐上面再去做一些微小的压一点东西或者 EQ 调点东西赋予灵魂。这个课就很悬，
赋予灵魂。
当然因为这个老师跟非常多的非常大牌，非常多的大牌，就宇宙大牌合作过。那我首先给他的第一印象就是肯定说的是对的。啊，对，既然这么多大牌都说是对的，那可能只是因为我的道行还没有到那个阶段啊。然后呢他在课上呢就会做那种对比。比如说他会拿出，比如说他给 Norah Jones 去做混音，那 Norah Jones 的制片人制作人就会说，哦，你当你做完之后真的是给了他一个就是呈现出来完全不同的曲子。可能那时候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木耳，就是觉得我的耳朵完全不行。但是他在课上做过一个对比，就是说这个曲子 A 我原曲是这样， B 我调完之后你们听一下，你们告诉我哪个比较好。然后底下坐了一些老美学生，十几个，有白的有黑的有黄的，就大家这个世界大团结啊，每个人给出不同的意见。然后老师就说，其实我那什么也没调，两个是一样的东西。我觉得有点涮人，而且他因为本身就比较悬，然后呢可能有一些像我一样的这个小法师也在尝试的去进阶的过程当中，但是的确有时候你会不会有一种就是一种精神再去做久了，就像你说的做久了之后会对自己有一定的干预，
对
吧？所以有时候做后期虽然我做的不多，但是做东西做久之后你要经常推门走出去看一看大自然，和家人打打电话看看他们还好吗，然后再回到剪辑室。就是毕竟你是和事件产生连结的，你做的不是一个越来越悬的东西，而是一个真正和观众听众也好产生连结的东西，所以你的东西是接地气的，然后逐级往上走的是重要的，千万别上去之后发现底下连路都没有了，那你就只能往下跳了。
行，好，那非常感谢建喜，咱们这期的播客就先聊到这儿。听友们如果还嫌不过瘾，想再追问建喜一些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问题，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号一窍不通 pod， 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后把你的问题抛出来，这两种方法你的信息我们都会收到，并且来帮你再请教嘉宾，问到让你满意的答案。如果你认为本期节目有点意思，欢迎分享给你的朋友，也欢迎大家订阅以及评论。谢谢大家，也再次谢谢建喜，再见。